大家平安。想请问大家还记不记得两周前有平牧师的主日信息啊？两周了哈，挺长的。那天正道的经文是从约翰福音12章27节开始啊。那么记载耶稣在面对将要被钉十字架这个苦难的时候，向父神祷告说：“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那有屏幕是说，主耶稣在面对那个即将要来的挑战的时候，也会心里忧愁，向父神祷告。他祷告什么呢？那根据不同的解经看法，也许是神求神呢免去这个挑战，也可能是求神坚定他啊，愿意为这个苦难付上代价。然后呢，有屏幕是感谢教会的同工们呢，面对服事的挑战呢，还是愿意付上代价啊，没有退缩啊，求神免去服侍啊。当时呢，我的心里啊是正在特别忧愁，为什么呢？又要讲道了啊，又要讲道了。听了他的话呢，我觉得很惭愧啊，因为呢，当我面对讲台服侍的挑战的时候呢，我常常是暗自希望神能救我脱离这时候。最好突然有消息说有某位讲员要来签下，我们应该把握机会听他的信息，那我就可以顺理成章的让贤顺水推舟。其实啊，这个主日呢本来不是我担任讲台服事，按照原来的安排呢，我应该是上个主日讲到的。可是还记不记得王文衍牧师来了是吧？就是大约一个多月前有消息说他要来嘛，所以就安排他上个主日讲道了。当时我还真觉得啊，神救我脱离这个时候了。没有想到啊，我们的神很幽默。后来圣塔巴勒教会呢发出呼声，他们需要讲员。结果就是什么呢？我上个主日去那边讲，然后这个主日呢有屏幕是去讲，然后今天呢又变成我来讲。结果呢不但没有脱离啊，还多了一次。显然呢，神是要提醒我，呼召我去神学院学习传道，就是为了这个时候啊。所以我只能求神带领我面对讲台服事的挑战。然后呢，我也发现这一次觉得特别忧愁的原因呢，要求主啊，帮助我面对，就是近来啊，在美国所发生的事情，让我觉得该说又不知道该怎么说。讲道呢原来被称为正道，就是见证神的道，要让人能够看到圣经中神的启示和应许是真实的，神是真正的掌权者。然而现今的形势呢的发展让我觉得泄气啊！你看看现在的新闻啊，特别是等一下啊，那么相信有些弟兄姐妹也有同感，但是呢研究这些问题的症结呢是有相当敏感性的，很容易会被认为呢是在讲台上谈政治啊。我求圣灵帮助啊，能够避免误解啊，让我们能够借着神的启示呢看清楚啊今天基督徒特别是美国的基督徒所面对的问题。也许有人已经注意到了，我们今天我要分享的经文其实是两段啊。那么第一段呢就是在旧约的列王记，我们已经读过了。第二段是在新约的路加福音呢，待会我们会读。那我的讲题是神都知道啊。那么现在请看下一章啊。那么最近这个闹得沸沸扬扬的这个同性恋申请结婚证的事件呢还没有了啊。这就是那位肯德基州那么叫做 Rowan County 啊， Rowan 啊好像是一个植物的名字吧好像有被翻译成花丘啊，所以就说他是花丘县的书记 Tim Davis 呢是属于民主党的，他以自己是基督徒啊的信仰为理由呢拒绝发结婚证给同性恋者的申请者，因为呢他不要自己的签名出现在同性恋者的结婚证上。那么他在9月3号被法官拘禁了5天，9月14号他回到了工作的岗位呢仍然 拒绝发证啊，就是签发结婚证给同性恋的申请者，只是他不再干预他的副手啊发证，但是因为发给同性恋的结婚证上啊没有县书记的签名呢，是否有效又成了一个争议。很高比例的一个看法是，既然他因为信仰不能履行公职赋予他的责任啊，他就应该辞职啊。事实上啊，就在今年七月啊，在田纳西州啊，叫做 Decatur County 啊的书记，还有他的两个助手呢，就是因为签发结婚证给同性恋者违背他们的信仰而辞职了。那个事件没有引起什么冲突，所以呢，媒体也没有什么关注啊，很多人基本上也都不知道，除非你去找。那么 Kim Davis 被拘留都不辞职，那么至少让这件事情呢受到全国性的注意啊，那么也是可以让基督徒啊看到基督教啊信仰在美国的现状。Kim Davis 的事件引起了颇大的一个反响，社会的反应呢是明显的，一面倒的谴责他，即使在属于保守的基督教会中也有相当分歧的看法，其中有担心这样的做法呢会加深社会主流对于基督教啊反感，而降低了对这个宗教自由特别是基督教的支持啊。那么这个看法呢就指出了一个现状，基督徒或者应该说是重视传统圣经价值观的基督徒啊，在号称奉神的名建立的美国已经是少数族群了啊，少数族群了。虽然美国的钱币上还印着 In God we trust， 对，就是我们信靠神，但是啊这句话被删除很可能只是时间的问题啊。好，下一章啊。然而就在19年前的明天，1996年的9月21号，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呢各自以超过 83% 的多数通过了保卫婚姻法案啊，叫 DOMA， 确认呢在美国只能够有异性婚姻，不承认同性婚姻。但是仅仅17年后啊，2013年的6月25号美国最高法院居然判定 DOMA 这个法案违宪，从此为同性恋婚姻合法化打通了路。 DOMA 是以超过修宪要求的多数呢，由500多名参议众议员投票通过的法案啊，居然可以因为最高法院的5位法官认为它违宪就推翻了。但是啊2013年的美国的政治和宗教气氛都改变了啊，所以呢只有一些象征性的抗议也就不了了之。如果说当时多玛刚通过的时候有这个问题的话，那很可能会掀起轩然大波，国会肯定也会要开始促进把干脆就用把这个法案到修宪啊变成宪法修正案，一旦修宪成功的话，那最高法官呢就只能够遵守宪法而不能够更改宪法。但是呢那个时候整个的气氛改变已经没有这个可能性啊，国会呢就是一些象征性的抗议也就结束了。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改变呢？问题在哪里呢？让我们来先看看今天所读的经文呢对犹大国每个时期的记载，然后呢再来看看美国的问题啊。那么列王记下的23章21到27节记载了犹大王约西亚带领了为期13年的属灵复兴，当时北国以色列已经被亚述帝国灭了，约西亚是犹大最后的一位好王，在位期间推行了宗教改革。那么约西亚是8岁登基啊，在位第18年，因为他刚登基时还是个孩子嘛啊，那么他这个到了这个26岁那一年修圣殿，然后在修圣殿的工程中间发现了失传已久的律法书，那么后来的猜测是那就是摩西五经，或者至少是部分的摩西五经啊。那么于是呢他就根据律法书的条例 大力推行宗教改革。他在位31年，所以持续改革了13年。他的改革相当全面啊，那比起他在他之前的这个北国的南国啊，犹大国的好王都彻底啊，那么南国一共有8个好王啊，那么他是可以说是最彻底的一个改革最彻底的。当时呢，犹大国清除了偶像，禁止祭拜假神，藏匿偶像，而且呢，连这个惹耶和华怒气的丘坛都废了。那么在犹大国的好王中间呢，只有他还有呢他的什么，就是曾祖父西西家这两位王啊，废过祭拜假神的丘坛。那么在关于其他好王的记载中呢，都有一句话让人觉得美中不足啊，就是只是丘坛没有废去啊，这句话啊出现在其他6个好王的这个记载中。那么约书亚还恢复了守逾越节，约西亚啊。那么以色列人呢，从士师时代就没有守过逾越节，所以呢，约西亚的改革是超过了他的曾祖父西西家王所做的。好，那么下一章啊。然而经文对于这个改革的结论却是两极化，一方面给予约西亚极高的评价啊，这第25节，让我们再来念一遍，来请啊，在。约西亚以前没有王向他尽心尽性尽力的归向耶和华，遵行摩西的一切律法，在他以后也没有兴起一个王向他、这真是一个最高的评价了。但是后面的两句话就让人很困惑了。看第26节说什么，耶和华向犹大所发猛烈的怒气仍不止息，到了第27节干脆宣告犹大将要灭亡，这是怎么回事？正在进行一个属灵复兴，哎，请等一下好了。属灵复兴的犹大国不但没有得到称赞和祝福，还受到咒诅，就是因为约西亚王的祖父马拿西所做的事继续惹神发怒吗？而且还是猛烈的怒气啊。那么当时啊，马拿西王已经死了超过20年了，他所做过在神眼中的恶事不是已经都被约西亚改正了吗？有约西亚这样的好王带领如此彻底的改革，怎么不能让神消气呢？显然这个看来形势大好的属灵复兴其实有严重的问题，而且神都知道。那是什么问题呢？在那个时期，先知西番雅对犹大发出许多警告啊，发出过许多警告。那我们现在来看啊，从西番雅啊，那么我们就要看下一章了啊，从西番雅书3章1到5节指责犹大国的罪行来看呢，基本上是贪婪、腐败、诡诈、不义，这些生活行为。没有提到拜偶像和假神啊，没有提到拜偶像和假神，所以当时的犹大社会的确不能公开的有形的拜偶像啊，拜有形的偶像，但是呢，人里面的败坏啊，显现在生活之中呢，却是很普遍的。那么这应该是马拿西王在位55年哈、犹大国社会呢。拜偶像假神呢，使得这些败坏人心啊，就是这些败坏呢深植人心的结果，即使约西亚王的改革呢都不能动摇啊。好，那这和今天的美国有什么关系啊？请问有没有注意到啊，刚过的那个礼拜3的晚上，在我们附近有一个全美国瞩目的活动啊，有没有注意啊，在 CNN 啊，收视率最高啊，2000多万的观众啊，从来没有过这种节目啊，他说都已经可以跟这个什么 Super Bowl 比了哈，那、球赛永远超过啊这一类的活动啊，就是共和党总统提名参选人的辩论会啊，这个大选快到了，明年大选啊，总美国大选， 啊，我们好像对于这个选举，好像像台湾来的，对台湾的选举好像兴趣还大一点啊。哎，那么那个我对美国的选举现在或许应该注意一下啊。就是两党都要有提名，提名就要有初选啊。那初选之前呢，啊，都有各自的候选人呢在那边啊要开一些辩论会。那这次呢，在 Simi Valley 啊的里根呢，啊，台湾叫雷根了啊，总统纪念图书馆里面举行的一个，就是共和党总统提名啊参选人的辩论会。好，我们请看一下啊，下一章啊，美国第40任总统里根呢，被认为啊是过去50年来美国总统中评价最高的啊，就过去这50年来啊，对。那么基本上可以说是从尼克森开始再算起啊。一般的看法是他领导美国脱离了因为越战、水门事件还有经济萧条产生的低迷啊。所以啊，共和党呢选择在里根图书馆举办辩论会呢，就是希望能够提醒美国人民哈，这位在近代振兴过美国的里根总统呢，哎，是属于我们共和党的啊，哎，他有这个意思在里面。除了经济繁荣、国家自信心提升，里根总统呢对美国的另一个贡献是什么呢？对基督徒和教会的鼓舞。他强调啊，圣经的价值观是美国的建国基础啊，对，不避讳自己的基督徒身份和观念。他认为啊，过去公立学校在早晨上课之前的那个祷告呢，应该被恢复成什么志愿参加的形式啊，就这叫做 voluntary 啊 school prayer。 那么公共设施不应该禁止基督教的象征，例如十字架、十诫，还有呢圣诞节的圣婴、马槽这些装饰品啊。那么他所批评那些针对基督教象征的禁令呢，虽然没有能够被推翻，但是在当时的确兴起了啊重视传统圣经观念的呼声。那么电视福音布道呢，也在那个时候兴旺了一阵子。就在同一个时期，很不幸的呢，有些事情正在暗中发生，逐渐腐蚀了美国的基础啊。二战之后啊，中产阶级逐渐成为美国的经济支柱。美国中产阶级的形成有很多的因素，其中一项是商业界对于法律和道德还有某种程度的尊重啊，在大公司啊高层领导中间还能看到一些品格，公司赚钱会分一些给员工啊，奖励一下，赔钱也有领导愿意减薪，即使是象征性的也能激动一下员工，激励一下员工啊。现在不一样，现在公司越赔钱呢，那个CEO 啊，就是执行长的加薪越高啊。那么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呢，就是从1979年到1992年担任克莱斯勒就是 Chrysler 汽车公司执行长的 Lee Iacocca 啊。1979年美国三大汽车公司之一克莱斯勒呢濒临破产，艾克卡被聘为总裁，任务是挽救 Chrysler 还有超过60万人的工作。他进行改革，包括先从高层啊主管削减工资和福利。那么他如何能让那些人服气呢？他给自己那一年的酬劳是象征性的$1啊。他因此得到了政府的信任和贷款，那么公司也因此士气大振，陆续推出有吸引力的呢新款式汽车啊，特别是后来大受欢迎的 minivan 啊，就是在他的领导之下由 Chrysler 首先推出。那么三年后公司呢转亏为盈啊，即使那个时候呢他还是拿非常合理的一个酬劳。第四年就提早啊，因为为什么呢，就把钱要省下来，在第四年就提早7年把政府保证的贷款连本带利通通还清啊。Chrysler 的复兴呢被视为挽救巨大公司最成功的例子， 一个重要的因素是领导者的品格。然而从80年代开始，经美国经济恢复景气之后呢，这样的品格逐渐消失了。贪婪弥漫了社会，无止境的追求享受腐蚀了人心，道德规则被商业界践踏，公司运作呢处处钻法律漏洞。那么结果是什么？中产阶级受重伤，低产阶级贫富增大，超富阶级的财富快速膨胀，美国的基础被如此腐蚀的后果在2007年终于暴露出来了。2007年金融海啸造成大量的失业，重伤了中产阶级。美国中产阶级一直是最重视圣经价值观的群体传统圣经价值观的群体。然而面对失业和生活的压力呢，同性恋的婚姻不再是社会主流关心的问题，教会的呼声对社会的影响也就越来越乏力了。事实上美国教会在过去30年里对社会的呼声多半是针对基督徒的权益应该被尊重、同性恋违背圣经这一类的话题，对于人心贪婪、基督徒热衷于追求财富、贫富差距太大这些敏感的话题很少触及。这也难怪，因为有不少有名望的传道人本身就热衷于财富和生活享受，成功神学的教会更是鼓励信徒祷告求财富。我在1999年去参加一个给华人传道人的培训营讲员有华人也有美国人，都是有相当名气的传道人但是呢讲员费的差别很大。华人传道人呢还有那种就是说是为了为主嘛工作嘛，所以每堂的讲员费是以百元计算的。美国人的讲员每堂的讲员费是以千元起跳的。那还是多少年前2000年之前的事情。那么在80年代美国教会还闹出不少有关财跟色的丑闻使得兴旺了一时的电视福音布道会呢也衰退下来了如果那个时代还有注意这些事情的话，这些名字大家都还记得Jimmy Swagger Jim Baker这些大家都知道，还应该还记得的。其实呢主耶稣的教导是很清楚的，贪婪追求财富是信仰和灵命的头号杀手，但是教会不敢也不愿意去碰这一类敏感的话题那么现在呢让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二段经文，就是在路加福音的12章的13到21节。现在我们先请读一下13到15节。好，我们请一起来读。来，众人中你这个人，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给你们分家业呢？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这里记载了耶稣在教导众人前面几节回头看的话，你会发现当时有几万人要听耶稣讲教导。那耶稣教导的重点是什么呢？那个你看前面内容就知道，跟随他是有代价的，有可能是会受逼迫的然而呢他讲了以后这些话之后，有人就上对耶稣说话了，他要求耶稣解决他和兄弟之间的财产问题那么兄长这个字呢其实应该被翻译成什么兄弟因为他他是一个单数呢，而且也没有指出谁大谁小嘛应该被翻译成兄弟的。如果那个人的兄弟当时也在场的话呢，他很可能就是什么呢，指着他的兄弟说的他对耶稣指着他兄弟说：夫子请你吩咐他跟我把家产分开了。对于听他讲道的人会有这样的反应，耶稣是什么感觉对，我会觉得我刚刚讲了那么多不是在对牛弹琴吗怎么对你是真的是对牛弹琴这就像是一位讲员在分享完一篇 要愿意付代价跟随主的信息之后，然后说啊，你们哪谁有感动请到前面来，我愿意为你祷告。然后有人上去了，他问他，然后讲员问他说，你有什么事情我可以为你祷告？我最近很苦恼，不知道到底是该投资房地产还是股票，请你为这件事情祷告啊，让我能够明白。那么耶稣当然看出来这个人的心是被财富盘踞了，就说了一个比喻。我们请看16到18节，来请一起读。这里面耶稣描述了一个完全被贪念掌控的财主，用各种手段囤积财物。这一次共和党参选人的辩论会中最被瞩目的是哪一位？对啊，就是那一位房地产大亨呢， Donald Trump， 川普，是吧？他为什么会被成为焦点？当我们知道他这个人呢，是出了名的说话口无遮拦的啊，那这个还不是最重要的原因啊，因为他的参选呢，一开始的时候大家听了都觉得好笑啊，有的摇头，有的好笑，认为呢他就是一个搅局的丑角啊，丑角嘛。现在啊，居然在共和党参选人中间的呼声是最高的，这是事实啊，所以呢他会被瞩目。那么他认为呢，这是因为啊，他敢说其他共和党参选人不敢说的话，就是什么超富阶级必须缴纳该负担的税，中产阶级应该得到减税啊。那我们现在先看下面这个图啊，这是从1948年到2014年美国薪水阶级的生产率啊和工资关系图，在1973年以前都合理，生产率跟工资是同时提高的，到了1973年开始就是越来越不合理，生产率是继续在提高，上面那个叫 productivity， 或者说应该说是被迫提高啊，很简单嘛，原来两个人在部门里面，现在他被赶走了，我算是幸运留下来了，但是信也不信也不知道，我得做两个人的事了嘛，对吧？所以我的生产率必须被提高嘛。那么工资呢几乎啊是什么原地踏步。那么现今薪水阶级的现况就是一个人拿一份工资做将近两个半人的工作啊。所以呢川普主张对受伤累累的中产阶级能的确是有相当的吸引力啊，他这个主张显然会吸引中产阶级，包括共和党的中产阶级，哎，所以他的呼声会这么高。因为按照现今的税法呢，收入以千万百万计算的超富阶级呢是有办法做到完全不交税的啊。那么最近的一个新闻呢暴露出大公司薪水阶级被高层欺压的困境，虽然所暴露的只是冰山的一角，美国第二大全世界第四大的联合航空公司 United 在9月8号宣布执行长 Jeff 叫做 Smithak 辞职，他是因为一些丑闻被迫辞职，那么他如何囤积财富的报道呢也就出现了。在各大航空公司服务表现的排行榜中呢，这个 United 这个联合航空呢已经是多年来敬陪末座啊。那么其实公司利润很高，那么过去这一年的利润呢因为低油价特高，有30亿元，但是没有一毛钱一分钱用来更新陈旧的设备啊，那么提高员工的士气啊，它的这个叫做什么这个飞机延误的比例是最高的，因为它的设备陈旧，电脑陈旧，系统陈旧，没有花任何的钱去更新这些东西。这位执行长把利润都用来买回公司的股票，使得股票上涨，股价上涨。因为他和公司的董事们呢主要的报酬是公司的股票 所以他们的财富可以快速的膨胀。其实呢就是怎么呢，就是和董事会把公司的利润呢分赃了。也就是说员工原来应该分享到的一些利润呢，还有呢应该被用在投资服务客户上的一些利润呢，就是这样被合法的吞吃掉了。其实啊，这已经是今天大公司执行长的惯用伎俩，只是程度上的差异啊。Smithsack 虽然是因为丑闻被迫辞职， United 啊还是必须支付他2600万元的离职费啊。这就是所谓的金降落伞，叫做 Golden Parachute。 几乎每个大公司的高层领导都拥有这一类的保障。因此我们应该不难理解为什么美国社会会对于教会呼喊同性恋婚姻的问题越来越不重视，因为越来越多人感受生活甚至于生存的沉重压力。他们在选议员的时候会比较在乎这个议员有没有办法让我能够得到比较公平的待遇，而这一个要求就未必能保证这个议员对于同性恋婚姻的问题那么在乎。那我们现在请读12章的19到21节啊，我们来请读一下来。然后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不富足的也是这样。好，这里的灵魂呢可以指身体的生命啊，这原文这个字呢可以有两个意思，是指生命的身体的生命，也可以指不死的灵魂，也可能是什么一语双关啊。我们请看啊下一章啊，先来请读一下马太福音2章20节，来请读一下。哎，起来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以色列地去，因为要害小孩子性命的人已经死了啊。这里的你看，这里小孩子的性命是指耶稣，当时大叙利王要追杀耶稣，对吧？那么这显然是指的什么？身体的性命啊，身体的生命。但是呢，下面一个呢就不一样了。我们请读10章28节马太福音来。这意思就是说呢，灵魂呢是怎么样，灵魂呢是不会真正没有的，但是呢对吧，要就是啊能够跟与神在永恒中同在，要不然就是在地狱里面。那在地狱里面呢其实就是灭了啊的意思，因为啊没有跟神没有关系了。好，无知啊，我们看下一个图啊，下一张啊，这里有个无知的人。这个无知它的原文的意思是有自我中心麻木不仁啊，差不多啊，我们刚刚讲的那个例子啊，大概真的就是自我中心是肯定的了啊，而且到最后是可以说是麻木不仁啊，完全不管别人啊，只要为自己的话，可以啊伤害任何的人啊。神看这样的人呢是没有灵魂的啊，性命呢也难保啊。我们看下一章来，好，这里面有一个有意思的地方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啊，是谁要那个财主的灵魂还是和性命啊？不管你把它当做灵魂也好，把它当做性命也好，或者两个都是也好，那到底是谁要呢？啊，按照经文，哎，这么快，那么按照经文呢，应该是什么？应该是神，对吧？应该是神嘛，啊。要的原文呢是有索取的意思，所以呢神呢说意思好像是说神今夜来向他索命啊，这样子的一个啊这样子的一个看法呢，就会让人觉得神仇视富人财主啊啊，那即使呢不要他们的命呢也会让他们难受。但是圣经并没有这个教导，圣经从来也没有讲过神会仇视，就是好像任意的仇视说富人，只要你是有钱人曾经仇视你，没有这回事啊。原文并没有这样的意思啊。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可以看原文索取的意思是，如果神要他的命呢， 啊，这个动词的主词就应该是第三人称啊单数的形式，对吧？可是呢，这个要或者是索取呢的主词，它是第三人称复数，它那就不是神了，那是什么呢？那么字面的翻译是什么啊？字面的翻译啊，我们已经看到了，今夜你预备的那些要索你的命，他们将归谁呢？这是比较接近字面的翻译。所以呢，是那些他为自己能够安心享受所预备的财富啊，要他的命。那有点奇怪，财主所预备的财富没有生命啊，应该不会索取他的性命吧？哎，但是你不要忘了，那些财富应该可以吸引人索取财富主人的性命，对吧？哎，特别是如果你不知道财不露白的道理的话啊，挺危险的啊。财主为了获得财富所用的手段，也可以使得被伤害的人要索取他的命吧？你有没有看到有些新闻里面讲的那些，如果不是仇杀的话，真的是很难想象为什么那么残酷啊，那么残忍呢、啊？是吧？所以贪婪积财的必然结果是作茧自缚啊！啊，神不需要特别做些什么事情让那个财主难受，他会自作自受啊！神并不仇视富人。他还希望人在他面前富足。事实上啊，贫穷地区常常是因为接受了福音啊，而呢按照神的心意生活呢富裕了起来。也有人因为信了耶稣，改变成以负责任的态度生活呢，脱离了贫穷，进入了富足。那么神给我们的祝福包括了改善生活啊，神不要我们因着贪心而积财。因为那会让我们作茧自缚。在神面前富足包括两件事，第一个，取财要有道；第二个，要乐于分享。我今天能这样子，不是完全因为我有本事，而是其实有很多神的恩典。我没有这个机会的话，我如何能够有我现在有的。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父母是在一个很偶然的情况下，当时可以讲是幸运，今天可以讲是神的恩典，能够坐上了一艘国民党的军舰到台湾。如果错过了那艘军舰，他们两家的背景都是地主，你说我今天能站在这里吗？我能活到多大我都不知道，我能不能受教育我也不知道啊，所以我有什么好骄傲的啊？我今天看看世界上有90%以上的人都比我穷，那只是什么？神给我了一些恩典，所以呢常常应该纪念，应该有一些分享，是吧？其实啊，圣经很清楚地指出问题的症结，只是呢教会避而不谈，但是呢神都知道。我们请看下一章，我们一起来读提摩太前书6章10节。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除非啊有特别大的事情发生，在乎圣经价值观的美国基督徒会面对更困难的环境啊，这个情况还会恶化。这些神都知道，也已经告诉我们必须坚持信心啊。我们请看马太福音的24章12到13节，请来读一下。只因不法的事情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啊。我们要坚持信心，必须依靠圣灵啊。主耶稣说，圣灵是我们的保惠师，就是什么啊，在旁边供应保护啊。来，请看啊下一章。但是呢，我们要让他为我们做事啊。如果我们靠自己啊一心积财，就是不给他机会为我们做事。他想要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神的真实呢， 也无从插手，啊，我们想得到的神都知道啊，我们想不到的神也都知道。我在六月份在中国，先在上海，然后去北京。在上海有一位同工啊，那边的同工说，哦，你要去北京。在北京呢有一位老姐妹啊，大概70岁的一个老姐妹，她呢是一个很好的中医，因为她的父亲就是也是个基督徒，是一个很好的中医啊，很医术很高明的中医。那么呢她是单独就是一个孩子，就是一个女儿，所以呢就传给她。那这个老姐妹呢很乐意为基督徒呢看病啊，那么她至少给你一点建议，让你知道你的身体的状况。那我就她说我帮你介绍啊，我就说很好啊，那找了个时间我就去了。去了以后呢啊，那么他就给我啊把脉啊什么，大概看了一阵子以后，他跟我讲，他说身体状况基本上啊还行了啊，你有你的一个问题是你的血液的循环不够畅通，你的血管有点堵，你要注意这个事情。那我当然知道这个可能性很大，有这个可能性，因为我的胆固醇很高。那么过去2年多经过了控制以后呢好一些了，但是过去啊在那2-3年前是很糟糕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从小就喜欢吃蛋啊，那家里在台湾早期的环境也知道鸡蛋已经算是最有营养的东西啊，所以我蛋吃了很多。到了美国读书的时间呢一忙啊，那么没什么时间做饭的话呢，最简单的就是吃蛋，可以一天吃4-5个蛋啊，那么你想那个该累积了多少东西在里面啊，所以这个事情我也知道啊。那当然后来就想办法要克制啊什么的，那就看到胆固醇的数目呢降低呢，觉得也还好吧。但是呢其实呢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没有太去注意的，就是那个坏胆固醇呢还是居高啊，这 LDL 啊。那我并没有特别把它放在心上，是因为我觉得没有症状吧。啊，我的血压很正常，而且我也不胖，对不对？啊，不算胖啊。再来呢，就是什么呢？我好像也没有觉得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啊。只有一件事情，我后来想跟这个有关系。我的心跳比其一般正常的心跳要高，频率要高。那么这当然就是因为血管有阻塞，所以呢，心脏必须要啊跳得更快。啊，才能把血压过去。那回来以后呢，想到了这件事情，刚好要做身体检查，我就问我的家庭医生。家庭医生呢就说你去做个检查啊，就是去用那个跑步机啊，先去看看。跑到最后非常激烈的时候呢，开始发现有痛，这里开始在痛。然后我停下来以后过了5分钟又好了。那我就想说当然没什么问题，但是那个医生说不行，他说你这个有问题。当然他大概也知道我的这个历史吧啊，他说你必须做，你这个年龄的话你还是再做个检查，就是 angiogram， 就是去一做之下呢有2处超过了90%的阻塞啊。那么在那个情况下呢啊，当然是有还是有一点争议性，不过呢还是摆了这个就是支架啊。那么这个事情呢啊，我当时看到的就是原来就是像一条线一样啊，后来呢就通了。对我来讲呢啊，这是我当时想不到的。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从来没有想到一个危险，就是在飞机上面。你看我过去这么频繁的飞，在飞机上面因为压力的关系是容易产生血栓的啊。那么以这样的一个阻塞的话呢，万一有个血栓，我根本没有会去预料这种事情，身上没有带任何的药，什么都不知道，那么会有什么结果很难想象啊。那么在外地的话，如果在中国啊发的话，是 得到能得到什么医疗也不知道，这只有神知道。但是如果神没有安排那位中医先跟我讲，那位他的使女先告诉我这件事情的话，医生跟我说的话我也不会接受啊。所以呢，这个事情就是可以看到圣灵在带领，神都知道，我知道的他都知道，我想不到的他也知道。只有像有了这样子的经历以后呢，就可以让我们更有信心把自己托付给他啊。我们在困难的环境中呢，就能够一样有平安和喜乐。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主耶稣，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你给我们的教导是很清楚的，因为你是掌权的主。有些时候我们不太愿意啊去听某一方面的教导，但是你要我们凡有耳当听的都应该听。愿主的圣灵带领我们能够看清楚我们现在所面对的，让我们知道我们真正唯一的依靠就是你给我们的保惠师圣灵，让我们能够让我圣灵在我们的在一生中间啊，我们让他为我们做事，让他有机会能够让我们一再的看到你的真实，就能够有坚定的信心能够坚持下去，因为你应许我们啊，能够坚持到底终必得救。向你献上我们的感谢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下面呢请我们先请这个唱诗啊。